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通过外部相关因素猜测词义。什么叫外部相关因素？就脱离开句子，就跟这个句子没关系了，跟这篇考研文章没关系了。也有很多常识可以帮你把一个词的意思猜出来。OK， 叫做外部相关因素，跟这篇文章没关系了。OK， 好了，第一个首推就是，当你遇到生词的时候，跟文章没关系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词根词缀的常识。OK， 因此通过词根词缀猜测词义。OK。通过词根词缀猜测词义，这个我不多说了，是不是？因为咱们有专门有词汇课，刘畅老师给大家说了很多关于词根词缀的事儿。这样，当你在文章里面遇到生词也是这样，这个词你不认识，但是你平常积累了一些常见的词根和词缀，是这样。比如说，你看过这两本书，第一本蒋征编的那一本叫《英语词汇的奥秘》，是这样。第二本书你看过，台湾一个人叫刘毅，是这样，他编过一本叫什么什么字根字缀 ，OK 这样的书。那么因此你积累了大概常见的几百个词根词缀，对，考研大纲里面要求大家掌握220个常见的词根词缀 ，You know， 考研大纲里面要求我们掌握220个常见词根词缀。因此你有这个词根和词缀的知识，那么有些生词你不用看句子也大概能够猜出来这个词什么意思。来举个例子，比如刚才咱们举了几个生词。OK， 咱们那几个词都可以通过词根把它猜出来。比如说第一个词，我们刚才学了一个词叫 supercilious， 你还记得吗？我们猜了一个词叫 supercilious， 意思是傲慢的，有意思，有印象吧？ OK， 这个词啊，你不看那句话，如果你有很强这种词根词缀的知识的话，这个词也能猜出来。为什么？你看 super 是个拉丁语的前缀吧，它表示两个意思，一是超级，二是上面，这样这也是取上面的意思。好， super 是上面， cilious 后面是个拉丁语的词根，cilious 意思应该是叫眼皮和眼睑，就你的眼皮眼睑叫做 cilious。 OK， 你看这个词 supercilious， 眼皮往上看， OK， 是不是傲慢的感觉啊？你要卑微就往下看，这样往上看，眼皮要朝上翻，这样因此 supercilious 意思傲慢的，目空一切的。 OK， 看懂了。来，咱们后面还学了个词叫做 loquacious， 有印象吗？叫 loquacious 什么意思啊？叫健谈的。这个词如果你学过常见的词根词缀的话也能猜出来。为什么？ log 拉丁语，log log， 或者它还写成 loqu lock， 都表示说的意思吧。 log 和 lock 都是说的意思。比如说 dialogue 说吧，我们说一篇书的序言叫 prologue， 是不是这样？一个人的独白叫 monologue， 是不是这样？因此 log 是说的意思。好了，这个 log 有时候还写成 lock， 它是同一个词根啊。 lock 也是说，所以说loquacious 它的词根是说，所以这个词表示健谈的，能说的，是这样。 OK， 好了，爱唠嗑的，这样叫 loquacious。 好了，因此这样一猜的话，这个词的意思大概就能够猜出来，这样叫 loquacious。 所以说你有一些词根词缀的知识的话，去猜一些生词感觉会非常的好。还有咱们前面说了个词叫人类学，你还有印象吗？叫 anthropology。 你看这个 ology 这个词根一般表示某一类学问，是这样吗？ biology 生物学，这样因此 ology 是某种学，前面那个 anthrop 是个拉丁语表示人， you know， anthrop A-N-T-H-R-O-P 拉丁语表示人，所以 anthropology 没错，研究人的学问。 OK， 人类学，这样因此这样的话生词是通过词根猜出。但是这个说这个知识很重要，但是我不多说了，因为咱们上过词汇课啊。所以这是外部相关因素的一个方面，就通过词根去把一些单词的意思猜出来，这词根。好，第二个方面大家记一下，第二个就是通过复合词的各个部分猜测词义。第二方面，通过复合词的各个部分去猜测词义。通过复合词的各个部分猜测词义。咱们在考研文章里面遇到的很多比较长的词，比较难的词，你不认识的词，有的时候啊，它是有两个我们认识的词汇给它拼到一起的，这叫复合词，有印象吧？比如说考研里面出现过这样一个词叫 underline， U-N-D-E-R-L-I-N-E， you know， 叫 underline， U-N-D-E-R-L-I-N-E， 叫 underline。 这词恐怕你不认识，但是它是不是有两个我们认识的词组成的？一个是 under 是下面嘛， line 是不是线条啊，画线的意思，所以 underline 拼到一起就叫复合词，它意思就是跟这两个词是有关系的，叫做下划线吧。那下划线什么意思？引申一下，就是突出和强调的意思吧。你一句话下面画了线， OK， 突出和强调，就 underline。 OK， 好了，那么这样的词就不算超纲词，因为它是来自于我们两个认识的，我们认识的考研词汇大纲中的单词。 OK， 这叫复合词。再来几个，比如说有一年出了这样一个词叫 republication， you know， 叫 republication。 你是不是认识 publication 叫出版啊？ publish， you know， publication 出版嘛。那前面这个 re， 这个前缀也是我们应该认识的，那么 re 表示 again 的意思，再次吧。 所以 republication means 啊一本书的再版叫 republication， 是这样。那像这样单词就不能算是超纲词汇，是这样，就不能算是超纲的单词。好，因此你通过复合词的各个部分猜测词义是很有效的。OK， 比如说再来一个单词，有个单词叫 overpass， 这个词一定是个超纲词，但是你能够猜出来什么叫 overpass？ O V E R P A S S overpass， over 是不是上面的意思啊？ pass 是通道、通过的意思吧？一条路你不从路上过，而从上面过 ，overpass 那叫什么东西？叫过街天桥，这样叫做过街天桥，叫做 overpass。因此，是通过复合词的各个部分去猜词义。但是我提醒你注意一下，语言它不是一门科学，你不能用这种公式去套的啊！你说以后都可以套出来，两个词我认识，拼到一起就认识了，有意思不认识，它是两个词认识的嘛？这样去拼去猜就可以了。多数情况下是可靠的，但是语言它不是一门科学，它有一个规则，必有十个例外，是这样。所以你要小心，有的时候当一个词跟政治有关系的时候。OK， 跟政治有关系的时候，那么这样的复合词它就失去了构成这个复合词原本两个单词的意思，听懂我意思了吧？就如果一个复合词它是和政治有关系的，尽管它是有两个你认识词拼到一起的，但是它也失去了原来那两个词的意思了。比如说在英文中有这样一个词是和政治有关系的，叫做 Wolf Soup， W-O-L-F S-O-U-P， 在英文中有这样一个词是由我们两个认识的词组成的，叫做 wolf soup， 什么意思啊？我问你，什么叫 wolf soup？ 这俩词，有同学说脱口而出就是狼汤，是这样的。你这样猜的话，注意，我说了这个词是跟政治有关系的，你就不能这样去猜。固然 wolf 是狼的意思 ，soup 是汤的意思，这样，但这词跟狼和汤都没关系，这样。因此，这个词意思应该是叫政客的空头许诺，叫做 wolf soup， 就政客在竞选的时候给你一些空头的许诺，叫 wolf soup， you know， 叫 wolf soup。这个时候请注意，你就不能通过这个词本身去猜了，而要依靠前面两个东西，一个是针对性的解释，一个是逻辑关系，这种语流上下文去把它猜出来，而这里就不能通过这种复合词的两个部分去猜了。所以我告诉你，第二条它多数情况下是可靠的，通过复合词猜词义多数情况下是可靠的，但是如果一个词和政治有关系的话，你就要小心了，恐怕它就失去了原来那个意思了。OK， 而好在我们考研文章里面很少考政治方面的文章，因此你就大胆去猜就可以了，大概是可以的。好，不多说。第二方面，通过复合词两个部分去猜词义。第三个方面，通过生活常识去猜测词义。生活常识也是跟文章没关系的，是跟你的常识有关系，所以很多情况下生活常识可以帮我们把很多词的意思猜出来的，用生活常识去猜词义也是可靠的。 OK，用生活常识去猜测词也可靠。比如说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有几个单词，第一个叫做 slither， S-L-I-T-H-E-R S-L-I-T-H-E-R， 我问你什么叫 slither， S-L-I-T-H-E-R 叫 slither， 这个词恐怕你不认识，是这样。但是比如在考研文章里面，如果这个词出现以后你怎么猜呢？它一定是有句子的，我给你一句话你就猜出来了，你通过生活常识去猜。我说 the snake 蛇 slithered through the grass， 蛇在草间 slither， OK， 什么意思 slither？ 你说窜， OK， good， 这样差不多了，这样什么意思？蛇属于叫爬行动物吧，这样，所以 slither 表示爬的意思， you know， 就蛇的这种爬行，贴地面这种爬行叫 slither， OK。 你看生活常识就局限了这个 slither， 它总比如说窜啊什么什么，大概能够猜到这个范围里面，你总不能猜它是蹦和跳的意思吧，这样，因为蛇是生活常识告诉我们蛇是爬行动物，这样 slither 没错。好了，因此这就是通过常识去猜。还有再来一个词，有个词叫 num， 你认识吗？ N-U-M-B 什么意思？叫 num， N-U-M-B 这词估计你不认识。再来一个词叫做 furnace， F-U-R-N-A-C-E F-U-R-N-A-C-E 叫做 furnace。 好了，一个 num， N-U-M-B 一个 num， 还有一个 furnace，F-U-R-N-A-C-E 叫 furnace， 这样词恐怕你都不认识，是不是？但是我给你一个语言环境，我给你一句话，我给你一个对话，你听把两个词意思猜出来。这是一个妻子和一个丈夫在对话，妻子说 OK， 他说 Darling it's so cold outside， 今天晚上外面真冷，是这样。 My hands are nearly numb， 我的手都快 numb 了，什么意思？僵硬的麻木的没有知觉的叫 numb， 是这样，僵硬的麻木的没有知觉的叫 numb。你要是通过语流通过上下文的推出来的，你看吧。哦，他丈夫马上回答，他说darling OK， light us light up our furnace， 说亲爱的，那咱就把咱家的这个 furnace 点着吧。 OK， 要点什么？点什么东西？暖气还用点吗？ OK， 好了， OK， 点什么？ 电壁炉 very good， 这样家里面的壁炉叫 furnace， OK， 家里面的壁炉叫 furnace， 是不是这样？你就通过语流，你总不能点蜡烛吧？这样没用吧？这样，因此通过语流，通过这种上下文一推，大概能够把这些生词的意思猜出来。因为咱们读的是文章，是不是这样？它是有上下文环境的。好了，如上三个方面，三大方面加起来九个小方面，你把它综合，当然你不是局限于用一个方法，把它综合到一起，又用逻辑，又用词根词缀，又用针对性解释，那么把它综合起来，生词在我们考研文章里面就不构成障碍。好了，至此我就把微观方面去读句子三个方面讲完了吧。第一，通过标点去大胆的去把一些词一些句子不用去把它省掉，不用再去读了，把它绕开，就用通过标点。第二是长难句的一些解析的办法，这样我们上课讲的只是一些空洞的一些条文，希望大家，我说了用卡片然后抄100个长难句上去，这样我说了长难句的这种构成啊，一般有四种情况，这样因此你抄100个句子上去，把它正反颠倒过来都搞得很清楚的话，我说了那么这样的话你长难句基本上就过关了，每个情况你见25句话基本上就语感就有了，这样因此长难句是另外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们讲的是生词应该怎么办，那么生词如何去猜，所以又有标点又有词又有句，所以咱们从微观上在读文章就应该没有任何障碍了，你想读哪句话就应该把握哪句话一定能够读懂，这是我们的一个能力，微观的一个能力。好，这是微观讲完以后，宏观上我们有九大的题型来指导你，这样什么样的文章怎么去读，而且我说了咱们读文章应该分成四步走，你把四步走也搞得很熟的话，你会发现从宏观上你再看这些文章感觉也会好了一些，又有宏观又有微观，因此你考试就有一个好的一个基础了。那么还有将近8个月到9个月的时间大家去复习，因此把这8、9个月的时间把它利用起来，那么勤加一些练习。我说了你在暑假之前不要干别的，就把咱们这些讲过的真题讲过的文章把它搞得很熟，甚至要背上十几篇，我说过吧，这样而长难句搞得很熟，那么在暑假之前你的所有的文章应该达到三个标准，第一每篇文章里面没有一个生词，第二每篇文章里面没有一个长难句，第三每篇文章的每道题的每个选项你明白为什么对为什么错，就为什么选这个选项，为什么 B 和 C 是错的，你把它搞明白。因此把这三个标准达到以后，你发现了从词上没问题了，从句上没问题了，从宏观上解题上你也没问题了，是这样。因此咱们在暑假之前达到这三个目标就可以了，那么暑假之后如果你愿意的话，或者多数也是这么干，他开始买一些模拟题去做，是这样，每周做一套或者两周做一套是可以的。所以你等你到7、8月份以后，那个市场上就会大量的出现很多考研的模拟题，王长什么什么的，是不是马德什么什么的，朱泰什么什么的，张锦什么的，然后石春什么什么的，是不是这样，很多很多，还有陶琦什么什么的，很多很多，是这样。你就选择任何一个你觉得差不多的，因为他们模拟的都不像，要么太难，你像石春真的一般是以难而著称，这样你做错了做对了不要问结果，只当做一种练习就可以了，这样。还有那个王长喜的一般是以简单而著称，这样所以你就无所谓买哪一种，这样因此找来一本比较权威的，大家买都不买的比较火的，你就买来一本去做做练习就可以了。因此你有这样一个基础再勤加练习的话，应该考研文章应该不成障碍了，是这样。好，不多说，咱们最后一个补充内容也就讲完了。最后两节课，今天和明天最后两次课了，咱们再把这个重点放在解题上，回到这种读文章上面来。OK， 好了，咱们前几次课用的是微观，是不是？题我没有给你讲得很细，为什么选 A 选 B， 我没有给你辨析得很清楚，是这样。而从今天开始，咱们再回到这种解题上来。来，咱们翻到 page number 42页应该是。好了，咱们第六单元第一篇讲完了，下面看一下第六单元的第二篇，这篇是讲互联网的。OK。这一篇是讲互联网的，类似的文章考研里面会出现两次，咱们只读一篇，把这篇文章分析完，后面那篇咱们就不讲了。好，来看一篇关于互联网的文章。 OK， 大家都预习了吧，或者时间长了你又忘了，是不是？好了，没关系，咱们读稍微慢一点。好了，第一个步骤你先要去下面读一下后面四个题干，看一下5、6、7、8题你先读一下的话，读完以后你就明白了这些题干里面出现了很多核心词汇， web 还有 business， 是不是这样？你就大概明白了这篇文章是讲 web business， 是讲这种网络经济的。好，来看一下，那么下面第二个步骤就是手段原则，手段必要看懂。第一句他说 in the first year or so 叫做左右或者大约的意思，这样他说在互联网经济的前几年，是这样 most of the action has revolved around efforts to tap the consumer market。有两个词可能构成了障碍了，第一个就是这个 tap， what is a tap， 你轻轻的敲门，轻扣什么什么，扣门敲门叫做 tap。 还有这个词跟计算机最清楚的，你请看这篇文章是讲计算机的，所以文章里面用了很多计算机的术语， tap 是指什么意思，是不是敲键啊，你敲击键盘叫 tap， 是不是这样， 敲击键盘就叫 tap。 所以说他说在互联网的第一年第二年中还有个词恐怕会影响你，就是一个词叫 revolve， revolve，